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众人在你的恩典当中聚集。主啊，我们这些远在东方，生活在当今当下，主啊，蒙你所召的这一群属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来回顾，主啊，你在历史当中所为我们留下的这些伟大的见证。主啊，我们也来学习，主啊，你经上的话，在实际人类历史当中，主啊，你不仅仅是说话的神，你更是做事的神。正如你经上所记的说，我们要在万民当中传扬你的作为。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纪念你的子民，主啊，他们曾经与你立约，然而他们却不知人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全遵守你至圣的律法，主啊，因此他们加倍受罚。主啊，在这里我们也为着你的子民献上感恩，主啊，也献上恳求。主啊，谢谢你拣选了他们，成就了你为全人类所设立的救恩。主啊，你的圣经也借着他们启示出来。主啊，然而他们却在流离失所，他们甚至于付上生命的代价。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也爱护你所拣选的百姓。主啊，谢谢你呼召王同弟兄，这些年来他爱有一颗爱你的心，主啊，也有一颗爱以色列的心，因为你经上记着说，为以色列祝福的，你要祝福给他，你要赐福给他。主啊，今天他，我们相信这是你的感动，主啊，在我们中间来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好使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怎样想，也当怎样行。主啊，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凭着人的力量智慧能够做到。同时，在以色列这个问题上，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主啊，我们看到那恶者就是要消灭，借着消灭你的子民以色列，迫害以色列来与你对抗的。主啊，但愿我们不站在敌对你的立场上，主啊，使我们知道我们该有怎样的内心态。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王腾弟兄也交托你，愿你的灵与他同在，恩高他。主啊，我们愿接下来的时间是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好，谢谢张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啊，侧重于以色列的新国史。那在这之前呢，我谈三点啊。第一点呢，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啊，我和大家分享这个历史呢？因为这段历史它可以激励我们更爱主的心。我们看到神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他的选民以色列身上啊，这个就是说以色列的复国是出于神的定旨和先见，出于神的旨意。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说，神上帝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归向救主耶稣基督啊。保罗说呢我宁愿这个与基督分离就是说被受诅咒但是能换来他的骨肉同胞以色列人得救，他也愿意。我们看这是一个何等的一个迫切的心怀哈，希望他的骨肉同胞他的至亲都能够归信基督。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说以色列的复国也是围绕着这一个神的心意，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 归向基督。以后我们可以详细来谈。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这个复国呢，这段历史呢，清楚的了解，那对我们灵命增长是受益很大的。以色列这个复国呢，它既不能超级，也不能拖后，它完全按照神的所预定的时间来实现，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复国。那么这期间呢，相隔了2520年，也就是犹太历啊。那么到时候呢，它就复国了。那么在我的这个专题分享这个讲座中呢，我会给大家来详细的来讲解这个时间。那么不能过急，也不能够拖后，正像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必须按照这个云彩的指示什么时候云彩收上去，以色列呢就起行如果云彩没收上去他们呢就必须要等待，有时等待甚至达一年之久。那么在以色列这个历史中，他们可能受过一些困苦艰难，他们想着急着要复国，但是时间没到，他们还要忍耐，他们也不能够闲散这个留在这个所在国的这个国家中享受已经致富了的富裕的生活他们也必须要回来，因为神有办法让他们能够这个兴起回国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不愿意再留在所在的这个国家包括这些国家对他们进行的这个迫害等等这些我们都看到神的手在掌管人类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必须与神同行耶稣说他这个有的时候他说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比如说拉撒路这个得病了还没有死之前派人来告诉耶稣说要赶紧去救他。耶稣说时候没到。那么时候到了耶稣就去了。那么你看这个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就说呢，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呢，他都是做事有时定时的那今天我们要与神同行也必须呢这个行在主的旨意中，不能快也不能慢，你必须要这个警醒等候与主同行。那这是我是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在之前我分享第二点，就是我十分感谢我们美城教会的张牧师和弟兄姐妹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学习。我在2000年时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张牧师就曾到神学院看望过我们神学生。那这个我的一个同学廖姓同学，他还是这个廖弟兄，他还是请张牧师做他的这个论文的指导老师因为当时他是在张牧师牧养的我这个区的教会来侍奉那么另外呢，这个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个张牧师对我也有很多的教导和栽培尤其是关注我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另外就是他张牧师藉着这个福音的广播，也造就了这个很多的会众和带领一些人归主那个时候我也参加过他这个福音广播的讨论。所以现在还记忆犹新那只是这个开办电台的商家呢由于种种原因他就是不再继续这个节目了那么这个当然了，这个门关了神会开另外一个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门开了就不能关，关了就不能开福音的门开了没有人能关得了等到主来的时候这个机会时间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要抓紧这个宝贵的这个人生阶段，归向我们的救主。这是我说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在我这个分享过程中如果弟兄姐妹有事情想要询问，或者是说想要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批评等等我都欢迎，但是考虑到这个顺序问题呢，我请弟兄姐妹们可以留到以后我们讨论这个时间再讨论如果你有一些特殊原因想要插入，那么请你与张牧师联系 那张牧师可以来这个告诉我啊。那么这个我这个节目呢，就是说呢，张牧师有权利随时来中断啊，来提醒我，或者是讲告诉我一些其他事情啊。那么其他弟兄姐妹们，请你能够就是忍耐一下了啊。为我祷告，我们一起来完成今天主托付的工作事工。那好，我就谈到这个这三点啊，也是我昨天和詹姆斯进行过沟通啊，在准备讲稿时进行沟通的这三点，我来跟大家谈一下啊。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这个主题啊，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啊。侧重在以色列的复兴这方面的历史上啊，所以主题是以色列的历史，那侧面的侧题就是以色列的新国路啊。首先第一呢，谈引言这个方面呢，我谈两点啊 ，A 点和 B 点啊，引言方面啊。以色列一词呢，在旧约圣经中呢，它出现过2500次之多，啊，在新约圣经中呢，它出现了79次左右啊，那么。这个犹太人一词呢，在旧约圣经中大概出现了84次这个之多，在新约圣经中呢，却出现了达192次这个左右啊。那么由于以色列这一词在圣经中出现的次数如此之多，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做深入的学习研究，明白它的过去、现在以及在圣经预言中这个预言中啊，在这个未来所处的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所扮演的极为重要的角色啊。那么在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略略谈一下圣经中是否提到过我们中国啊。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圣经中呢，有否提到过中国啊。我们这个是作为题外的啊，来插一下啊。那么我们说呢，以大多数学者看呢，圣经中似乎有两处的经文啊提及了中国。一处就是说在以赛亚书49:12啊那里先知说呢，看哪，这些从远方来，从北方来，从西方来啊，这些从秦国来啊，那秦国原因做西尼啊。那么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呢，就是指定，就是神将在他指定的日期复兴以色列地，使选民以色列人呢回到那块曾遭受蹂躏的地方为业。那就这些重返故乡的人呢，将从四面八方归来，其中包括有从秦国来的侨民啊。那么这个秦国究竟指哪里呢？啊，这个学者呢分为四类来解释啊。那第一类呢是指中国，这个学者大概有出名的有六位啊，比如说叫 Borkestein 和 Botmina 还有 Young。E.G. Young 还有 J.A. Alexander McRae 还有 Gina Nissus 啊，这些学者啊他们指的是秦国，就是指中国啊。那第二类学者认为呢，这秦国指的是波斯啊，正如这个七十世一本讲呢，它是指波斯或巴比伦啊。那么这个如这个 Henry 这个学者是这样看的啊。那么第三类呢，它是指一个西乃半岛，这个地方是西乃半岛啊，这个是由一个学者叫吉尔米，他是这样看的啊。那么第四类呢，这个是指呢，埃及南部的一个叫西尼城，这个城呢，在这个现在的埃及的著名的一个水库叫阿斯旺水库这个旁边啊。那么这个学者呢，也比较多啊，比如说J. Martin、J. W. Wax 或 Ibn Ezra 啊，那么。因为考古学家在1903年呢，在这个阿斯旺这个附近呢，发现了叫伊里芬丁碑文，啊，这个记载着于主前五世纪已有犹太侨民聚居此地了啊。那么大概分有这四类的学者啊。那么这四类学者呢，指这个秦国指中国和指埃及南部的这个西尼，这个占绝大多数，这个学者占绝大多数啊。那么以我个人的看法呢？我谈我个人的看法啊。那么以赛亚先知侍奉的年代呢，是主前的啊740年到主前的680年前后啊。那这段时间呢，中国呢啊这个刚刚踏入春秋 中国踏入春秋是在呢公元前的772年到公元前的481年，这段时间称为春秋。那么之后呢，从公元前的480年到公元前的221年，这段时间称为战国啊。所以是以孔子去世那一年来划界的啊。孔子是在公元前479年啊过世的啊。那所以呢，当时呢我们说后来呢这个经过这个春秋战国呢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在这之前呢，中国呢有很多的这个大小国家啊，比如说小国如宋国、郑国、齐国啊，宋国、郑国、陈国、鲁国等小国哈。那后来呢大家吞并战争成为战国七强，那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那最后秦始皇统一了这个中国，在主前的221年，所以当时呢中国成为秦国啊。那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犹太人呢确实来中国定居过，并且加入了中国的国籍啊。那么我们说啊，这里我们探讨有三个问题哈。第一，犹太人最早来华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首先我们看到哈，第一位东渡亚洲传福音的是使徒这个多马啊，他是这个十二使徒之一啊。那么多马呢啊，他曾经来到过什么？来曾经到过帕提亚、波斯，后来到印度去宣教。那么印度的基督徒啊，知道呢，他在叫克拉拉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到后来在马达拉斯殉道了啊，他是被印度教的婆罗门啊，印度就是婆罗门教祭司，这个用长矛给刺死的啊。那么这个在2012年我们去圣地游的时候呢，去圣地啊朝觐的时候呢啊，正好有一些印度基督徒也跟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那我就跟他们请教了这个多马的这个事情啊，他们就说我们就是从圣多马这个堂来的，就是从马达拉斯来的，圣多马就葬在那里，就葬在那里。我们就是啊，如果我没记错，他没记错的话，他说我们的教会就在这个圣多马这个坟旁边。那么第二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呢，那犹太人最早入华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个目前这个学术界普遍看法是，这个世界上两大最古老的文明，犹太文明和华夏文明，大概是在唐代，就是公元八世纪前后相交的时候呢，这个他们来到中国的啊，来到过中国啊。唐朝是从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这是唐朝的这个时代啊。那么北宋是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127年啊，然后进入南宋从公元1127到1279啊，然后到元朝就是公元1280到1368啊，然后进入到明朝就是从公元1368到1644。那么犹太人进入中国的路线呢啊，普遍认为分为两条路线，一个是沿丝绸之路犹太人进入中国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是从海路来到中国的沿海各地，在内地的啊。所以现在中国许多城市呢都有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啊。比如说从丝绸之路这边来看呢，比如说像敦煌、西安、宁夏、洛阳、开封。那从这个沿海这边这个来记录的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有这个记录的，就是说广州、杭州、宁波、泉州、扬州啊、南京等地啊，包括北京啊，都有这个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那么下面一点就是说，记录最为全面和充分的就是河南开封啊。那这个呢是有犹太社团啊这个寄居的一个城市，河南开封啊。这开封的犹太人呢，大概是在北宋年间经丝绸之路来到当时的这个北宋的都城叫东京，那么今天就是河南的开封啊。那北宋我刚才谈了，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国家的时期是在公元960到公元1127年啊，正是 啊，西方讲进入十字军东征的时刻。那么这个啊，所以中国北宋这个时代呢，这个我们说呢，有这个宋太祖赵匡胤，但是在西方的时候呢，他就成为这个有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是法兰克王，这个查理曼大帝啊，被这个教皇分封为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就是大概这个这个两个皇帝啊，这个一个就是查理曼大帝，一个就是这个被罗马这个教皇分封为之后就是一个叫奥托大帝，也是被罗马教皇啊这个加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啊，就是西罗马，我说是西罗马，就是这个的这个总部在这个梵蒂冈那里，西罗马啊。那这是中国呢进入了北宋啊。那么这是犹太人呢啊，就在北宋年间经丝绸之路来到了这个当时北宋的都城这个东京，就是今天河南开封啊。当时呢这个宋朝呢北宋呢就友善接待了他们，而且他们加入了中国的国籍。当时进入中国的犹太人呢大概是有70个姓啊，家族啊。这个姓很重要，所以我们看犹太人呢，他的记录中，我们看圣经中，他经常有家谱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他们知道弥赛亚，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要从什么呢？啊，犹大这个系来出来，啊，这个支派出来。那后来又预言到从大卫这个族系啊，大卫这个 branch 啊，这个大卫的耶西的本必生一条啊，把这个家族出来啊。所以犹大这个族系呢，我们知道这个在雅各啊临终前为他的十二儿子祝福的时候，对犹大就谈到了他的祝福的预言，就说杖必不离犹大，竿必不离他两膝之间，只等到细罗来了，万民都要归顺他啊。这个万民细罗就是指弥赛亚啊，赐平安者，万民都要归顺他啊。那么之后又预言，因为大卫是从犹大族出来的，所以预言到大卫啊。说这个以赛亚书预言，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这个枝子所生的这个叶子必延兴旺啊，这个必延兴旺啊，因为有一子赐给我们，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居啊，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啊，他要以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坐在宝座上，从今直到永远啊。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这里非常清楚啊。那么所以既来到中国这个犹太人呢这个他们呢也是在他们的记录中也是非常的清楚记载着，在他这个70个姓啊，进入到中国是有70个姓啊，就这个70个姓代表7个家族啊。我们知道到了明朝的时候，就是从1368到1644，这是整个明朝的这个过程啊，明朝时代的时间啊。这个开封这犹太人呢，他们进入了鼎盛时期，那么人数呢达到了这个5000人啊，这是最高的。那以后就逐渐的就衰微了啊。那么当时犹太人进入中国以后呢，他们为了和中国这个文化融合在一起呢，他们这个讲这个很多人呢就讲他们的姓呢，就后来改为汉姓了。你比如说 Levi 就改姓李，艾兹拉。这个家族的姓呢就改姓艾了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当时情况我们看到在这个记犹太这个在犹太人在中国历史中记载呢，就是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由于犹太的律法规定呢，就是异娶寡嫂这个婚姻制度啊，我们在路加福音20章就看到了啊，这个弟啊，这个就是这个弟弟要娶哥哥这个遗孀啊，地娶寡嫂啊。在路加福音20章，就是撒都该人就向耶稣提出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耶稣给予非常的清楚的这个答复，非常清楚答复啊，如何来这个他们主要是谈的是这个，因为撒都该人不信有死人复活，所以耶稣啊对他们进行了非常清楚的教导啊，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啊。那么那个我就不再去谈了哈，我们就回到这个他的这个婚姻制度上哈，犹太的律法规定哈，这个地娶寡嫂的婚姻制度上。那么这一点呢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是不相符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因为当时犹太人这个社团呢人数少， 这个使这个他这个传统的内婚制度难以维持下去了，所以他们就逐渐放弃了这个族内婚制，开始由外族通婚。那么在这个开封犹太人的他这个登记册上，名字登记册上啊，他这个谈到了，就是说他们这个最开始记录有齐姓，那他们就记载很清楚，他们至少娶了40多个这个姓氏的非犹太这个妇女为妻，就是非犹太就是娶了华人的妻子。那么犹太人是唯一的一个在世界众多的这个族系中唯一一个是在华夏这个族系中被同化了的一个犹太人。他们记载的很清楚啊，他们娶了40多个姓氏的这个非犹太妇女为妻啊。我刚才已经谈了啊，他们为什么这样重视这个族姓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啊。这个另外呢，他们是族内通婚的啊，是不与外族通婚的，但在开封的犹太人呢有各种原因啊，他们没有遵守下去。好，第二点就是在下面一点，就是在1163年呢，就开封犹太人呢建造了第一座犹太会堂啊，被称为呢以茨勒叶式啊，以茨勒叶就是以色列的译音啊，叫做以茨勒叶会堂啊，以茨勒叶式，当时就按照佛教的式来称呼了。那么我们说这是附加一句哈，它是1163年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开封啊有了第一座犹太会堂。中国这个第一个佛教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在公元的69年，也是在河南那一带，叫洛阳的白马寺。为什么叫白马寺呢？因为据说这种他们是骑着白马，驮着这个佛像和这个佛经啊来的，所以叫白马寺啊。那有的另一种说呢，它是一个另一个说法是在徐州啊，有一个这个浮屠寺啊。这个说是第一座啊，是那大概都是东汉啊，这个汉光主啊，这个汉光帝啊，光武帝刘秀时间啊所建的。那么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堂什么时候建的呢？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堂啊大概是在1290年啊，这个当时是中国曾进入元朝了，元朝的这个忽必烈这个。做皇帝啊，蒙古人啊侵略中国以后，那他允许这个天主教的方各济叫方济各的会的一个修士啊来建了，在北京建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啊。那么后来呢，还有我们知道上海的徐家汇啊，这个天主教堂啊，像天津有老戏开天主教堂啊，东三省也有。那我们知道这个新教的第一个教堂呢，当然是在1807年啊，马里逊牧师来中国宣教，新教马丁路德改革以后的新教带给中国，那才建立了新教教堂。我们知道马里逊牧师啊，我们要永远怀念这位传福音的先辈啊，他历尽艰难啊。马里逊牧师12岁啊，弟兄姐妹们12岁，不到12岁他就能够把诗篇119篇从头到尾都背下来了啊，诗篇119篇是诗篇中最长的，背下来了啊，从小啊就有这个神给的特别的这个很大的恩赐哈。那好，我们继续来谈哈这个开封的犹太人啊。那么到了1663年啊，由于各种战乱、天灾等许多原因啊。比如说那个时候哈，这1663年哈，由于这个战乱、天灾很多原因呢，开封犹太社团的人数呢大为减少，从当初定居开封的70个姓家族减少到齐姓8家啊，这个总人口不到2000人了啊。据说这个1644年啊，就是这个1642和1644这段时间呢，这个明朝的这个政府呢，为了抵挡李自成的起义军，他们把这个黄河呢决口了。那这个黄河决口以后呢，就直接威胁到这个开封啊、河南很多地方，所以呢这个淹死了很多当地人，包括很多的犹太人。那么我们说到了1688年2月啊， 这个我们说有一个美国宣教士啊，叫丁伟良，叫 William Alexander Pierce Martin 啊。这个宣教士呢，他是出生在1827年，他在1916年被主接去啊。这个宣教士呢，也是中国近代啊这个新教宣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那么丁伟良牧师呢，他呢这个是美国人，美国长老会的啊。那他在北京呢，他创办的同文馆啊，和这个林乐之牧师在上海创办的这个一个广方言会啊，这两个呢一南一北传播这个福音信仰，同时带有西方的历史、哲学、科学啊，还有啊这个许许多多的啊介绍给中国啊，所以中国人的眼睛啊能够看到西方的这个，首先看到西方的各方面的科学、文化、艺术啊，那么同时接触到啊它的核心啊，就是我们生命之泉，我们的生命粮圣经，那主要是啊这两个，我们说这两个设立的这个两个会馆啊，非常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当然我们说当时也有戴德生牧师的内地会啊，那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到东三省传道的古约翰牧师啊，从加拿大来的啊，我们说那是以后我们再找专题再来谈啊。那么这个那么这个他们两个都是著名的汉学家啊，汉学家啊，丁伟良牧师还有林乐之啊，他办的万国公报啊，这个都是影响了中国啊很多的近代的知名人物，包括这个康有为、梁启超啊、严复、谭嗣同啊，包括清朝的我们说就是这个戊戌变法时的光绪皇帝啊，这个还有这个光绪皇帝的老师啊，还有这个恭亲王等等，都非常受他们的受他很多的影响啊，都受这个丁伟良啊、李提摩泰啊、还有林乐之啊这个影响非常深。那么单提美国这个宣教士啊丁伟良啊，他呢曾经去了这个开封啊，专程去了开封，从开封犹太人这个处啊购置了两部摩西五经啊。他记载说，这个以次列叶教会或者是这个会堂，以次列叶教会堂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啊，只留有一块六尺高的石碑孤零零的立着。犹太人的七姓八家中有六姓同汉人通婚了，这是他记载的。下面我们回到一个这个主题，就是说当先知以赛亚预言将会有犹太人有一日啊开始从侨居的秦国啊回到以色列地啊，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那么说呢，若这个秦国指今天的中国，那么这一预言呢已经开始应验啊。首先呢中国和以色列是在1992年1月24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那么之后呢，就有许多开封的犹太人啊申请回到这个圣地居住啊。那虽然他们已经是中国人长相了，完全是汉化了，但是以色列政府最终还是经过核证以后承认了他们就是最初于北宋时期进入中国的啊这个犹太人的后裔啊。今天在以色列这个特拉维夫呢，有专门设有帮助在华犹太人的这个他们后裔啊，主要是开封犹太人的啊回到以色列定居的特设机构啊。这方面信息弟兄姐妹可以在 YouTube 网上搜索啊，我就亲眼见过了啊。他们也聚集在哭墙下，就是西墙下边，来一起和犹太社团犹太人一起庆祝啊各种节日啊，你们可以上网来看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在2012年我呢有幸随张牧师带队的圣地之旅去圣地朝觐啊。当时这个导游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他就说呢，在2000年4月啊，这个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访以色列时啊，犹太拉比告诉他说呢，以赛亚书第49章12节早就说过有人要从秦国来。那么当时的拉比引用了这节经文，所以这里指两方面，一个就是说呢， 可能是居住在中国的这个犹太人的后裔回到了圣地，也可能他指的是从中国要有人来到这个以色列地，来到圣地。这位这个女导游呢，她是出生在台湾了，她后定居于以色列了。她另外讲呢，就是说她曾亲自问过犹太拉比，说这个秦国到底是指哪里。那一个较有名望的一个犹太拉比说呢，说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指的是中国啊。所以我相信我在这里已经把我个人的看法讲清了啊，那就是说呢秦国呢，我同意这个它就是中国啊，我同意这个四类学者中第一类啊，就是这一阳这类学者谈的啊，秦国就是中国。那么好，那么我们过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圣经第二处指向中国的经文是在哪里呢？是在启示录的第我个人认为是在启示录的第12章12节。那里记载什么呢？说这个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就是幼发拉底河上，河水就干了啊，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这个是指主降临之前啊，敌基督要集结普天下众王以及众王率领的大军来什么呢？来到以色列地啊，这个同这个这个将要降临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主耶稣基督展开一场殊死大战啊，这个又被称为哈米奇顿大战啊。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啊，这个敌基督要率领这个众王来剿灭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因为这个我们说在这个历史上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啊，有过这样一段事情啊。我们先说他们在这个敌基督率领天下众王来聚集以色列地，要歼灭，一举消灭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在前无进路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就呼求上帝来拯救他们脱离魔掌。这个时候呢因着他们呼求主耶稣从天而降，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位从天而降的这个弥赛亚救主，就是他们所否认不信的，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他们就这个大哭悔改了这个真是对不起主，这么长时间都这么多就没有相信抵挡主啊，那他们悔改了。所以撒加利亚书说大卫一家的这个拿但一家的这个利未一家的、示每一家的、其他的各族的一家一家的都抱头痛哭，男和男在一起，女和女在一起抱头痛哭因为真是说他们必，就是圣经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哀哭，如上独子，如上拿达临门的这个独子就哭了看到这个主耶稣从天而降那么这个所谓大卫一家就是有权势的那么属于拿但一家，指先知这一类那么指示美呢，就是一门社会的一个比较上层富裕的那利未呢是祭司家族那其他的一家所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要在主面前都要哀哭因为主拯救了他们这是正是主在他身上得荣耀的时候他用主耶稣要用他降临的荣光用他口中的气灭掉他们灭掉敌基督和他带领的众军那么我们说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哈米奇顿大战那么我们说在我们当看这个启示录16章的时候，我们还要结合启示录第9章以及但以理书的第11章来看那么我们说在启示录的第9章谈到呢这次集结是个世界的众军呢有一批马兵是从东方来的，人口约有2亿马兵我给大家读一下第9章13节这个经文说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听见有声音说这个有声音吩咐那吹第六位号的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要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杀人的1/3，马兵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大家在此注意一点这个老约翰并没有说这个数目我看见了，因为他不可能看得见这个数目，你也不可能去数这个数出来是2亿军队的。那这个数目呢， 是天使告诉他的，他就记下来了。所以我们这点告诉我们，圣经是无误的。这个数目我听见了啊，这个呢，我们说这对马军呢，这对两翼马兵呢，啊，是从东方来的，啊，有的版本圣经讲是从日出之地来的。那解经家在此没有问题的，这个这点是没有问题的，一致认为这两翼马兵呢，他是从东方来到以色列这个圣地集结的一股军事力量啊。那么因为其数量特别大，故此呢，上帝急着天使。经天使启示给老约翰，他把这个数字特别记载在圣经中，特别记载在圣经中。那么我们说，这个当然了，这是从北方来的，从东方来的一股军队啊。当然还有从北方来的一个军队，还有从南方王来的军队啊。当然还有这个从西方，就是我们讲欧共体组成的军队啊，都集结在这个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的这样的反基督的旗帜下啊，来做最后的殊死的这个征战啊。但是我们说啊，启示录记载呢，就是说啊，基本上征战的过程不记了，因为人与神去征战，那就是以卵击石的啊。所以圣经记载，首先记载这个战争的结果，就是说啊，看到天使啊站在日头上呼叫飞鸟来吃这个来吃这个君王将军马骑马者啊，这个肉啊，来吃他们的肉啊，在十六章记载啊，这个就是败局已讲到了败局啊，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那大罪人沉沦之子，就是那个敌基督和假先知啊，这两个就被捉拿啊，他们被活活的扔到啊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被捉拿了啊。那么主耶稣用他口中的气降临的荣光灭掉他们，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啊。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啊，这个就活活的被扔到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就扔到地狱中了啊，不用经过审判了啊，有的是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对这个两个不用经过审判啊，这个因为他们完全是这个被撒旦所武装的啊。那么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啊，这个中国为什么会这个成为这个从东方之地而来的那股军事力量中的一个大国呢？啊，首先我们根据地理来考察呢，日出之地啊，是指地球上最早看见太阳的国家。这个国家呢，它是从经纬度上看呢。啊，最早看见太阳的国家是基里巴斯，它位于东经173度，北纬25分啊，那25度啊，那么位于太平洋中西部，但是它的面积才为684平方千米，人口是7.5万人啊。那另外一个小国家呢，叫汤加，它位于西经173度和177度之间啊，这个有多个岛屿组成的。它人口为12万，面积为697平方千米啊。那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小太少啊，那不足以构成两翼马兵的主要这个出兵国啊。那么这个当时这个老约翰写圣经的时候呢，啊，这个写圣经的时候呢，啊，当时呢白人并没有来到东方居住的啊。你比如说今天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呢，它是后来才来的。那当时它主要特定的只居住在远东的亚洲人啊。那么是因为远东是最靠近日出之地的啊。那我刚才谈到的这两个小国呢，它不可能成为这个两翼马兵的主要出兵国，那么它也没有什么军事力量啊。那么我们说呢，在这之中我们看到日本的国旗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中间有个白色，有个太阳啊。那日本的古代历史中，它称自己是最先看到太阳的。那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呢，如果我们说到了日本，也会想到中国啊。那根据今年的世界各国军力排名啊，我们看到哈，美国第一，俄国第二，中国第三，印度第四，日本第五，韩国今年超越了英法为第六，英国第七，法国第八，台湾为第26名。那在上述这个八国中呢，东方的国家占有四个啊。我给大家简单谈一下哈，这个中国的总人口今天是呢14亿05万。 啊，就今年啊，就现在的统计啊，那全世界总人口是76亿8470万，啊，中国占呢17.98%，那中国军队现在的服役人数呢是200万人，军备后备役人数是185万人啊，那民兵后备人数啊，中国自我的这个宣告是有3000万民兵后备人数啊，那么这个呢？就说要是两亿马兵的话，中国占大头的啊。那么中华民国台湾呢，它是总人口是2378万人，它的现役兵力大概有近19万啊，兵力啊，现役兵力有19万啊。那么我们看印度的总人口呢是13亿765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7.68%啊，中国占17.98%，印度占17.68%。他的军队现役人数是144万5000人，这个后备役人员是由115万5000人组成的啊。那么亚洲还有一个国家呢，就是啊这个印尼呢，它的总人口是2亿6858万人，在世界总人口，在世界人口这个排名中啊，它排第四位，那现役军人呢大概是42万左右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本啊，日本的总人口呢，今天是有1亿2630万人口，那他现役的军人大概有25万到30万左右啊，不应该，大概也就是25万左右，因为他限制他发展军事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历史上的日本啊，这个日本在1931到1945年二战期间呢。日本在亚洲战场上，他投入的总兵力呢，是一共是1200万兵力啊。那在中国战场上，他投入了400到500万左右。在其他战场上，包括这个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和在东南亚等等战场上，他投入了800万左右的兵力啊。那么我们说，战后日本啊，向这个中国战区投降的兵力呢，陆军他投降了128000人。海军他投降了108000人，但是二战后呢，有大约740万日本士兵没有被追责，而被美国军队给遣返回国了啊，这个是美国自己公布的数字哈，就说大概有740万左右的人，他没有对他们进行追责，就被遣返回国了，这个日军呢就被遣返回日本了。所以根据上述的数字来看呢，日本要复兴为二战前的军事强国是不难的。所以根据以上的统计数字呢，我们看了到了世界的末了，就是主再来之前啊，这个亚洲的这个中印日啊等，还有印尼等等，还有亚洲这些国家呢啊，按照圣经的预言，会轻而易举的兴兵集结啊，听命于敌基督，进军以色列地，和世界其他主要军事力量一同汇聚于哈米吉德顿，但最终要被从天而降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歼灭于此。那么有关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大战，也是死伤人数，也是参战人数最多、死伤人数最多的一场战役呢，这场大战呢，这个圣经中有很多的记载啊，你比如说在这个约珥书的3章9到21节，在以赛亚书64章1到5节讲到耶稣裂天而降，在启示录的9章16章啊到19章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啊1章7到10节，撒迦利亚书的12、13、14章啊，但以理书的7章9章11章12章都有这个从不同角度来记载啊。这个我们大家回去可以来进一步看这些经文啊。所以这个启示录19章就说呢，有利剑从主耶稣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啊，这个那么最后我强调一点哈，就是说我们观察今天世界各种形势的发展哈，我们看到哈，中国政府现在正在推行一带一路的建设啊，这个一带一路建设它也主要是面向以色列西方这个方向啊。那么我认为届时这些铁路公路的修建 也会为这个运送东方的兵力啊成为一个啊方便利的交通设施啊。那同时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上帝也会急着这些啊这个一带一路啊所这个修建的这个各种的公共交通设施呢来广传福音。由于是十四世之窗这个范围内，很多犹太这个回教国家心很刚硬，但是呢我们急着这个交通的建设啊这个福音，上帝也会急着这些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真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双向作用。那以后我们再继续探讨怎么样去传福音啊，那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因为主再来之间，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延后末期才到。那我最后这个结论就是说呢，中国必是这两亿马兵中的主要的军事构成力量。那么这一方面呢，我就讲到这儿哈。那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口的事情哈，人口，因为在圣经中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尤其在启示录啊，这个讲到了这个人口在最后的七年灾难中啊，人口要大量的削减啊。你比如说在谈到了这个前四印中这个第四印中讲到上这个要有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这四项杀了人的四分之一，就是世界上四分之一人要被杀。那么我们看到第六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两亿马兵的时候那里讲到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有天上要吩咐催第六号的天使说要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要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杀害人的三分之一说马兵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看见了主要是用这个老爷们看到了是用这个从马嘴里有烟硫磺，还有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烟硫磺火喷出来杀害人的三分之一我们看这个能力是在马的口上尾巴上所以呢我们说那是讲到三分之一。那如果第四印是四分之一，这里第六号是三分之一，我们看到在第七晚的当这个七晚开始这个来用七晚来这个刑罚世界的时候，到最后七晚的时候，那个灾难呢是100%的所以从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到最后七晚100%，所以我们说真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存活在世界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以后的发展。但神有怜悯，你看在启示录中每一次降灾神都说要悔改有时神让一个鹰飞在空中说这个三位天使要催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人祸灾祸灾祸灾，就是让你赶紧悔改经常讲到悔改，赶紧悔改。对于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呢，我们对这些呢我们不再害怕，因为什么呢？既然死亡临到，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了。就像耶稣说嘛，信我的人他们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么他们不能再死，信我的人他们不能再死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保罗就说呢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或死或生总是主的人，就说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我们或是生呼吸着或是死了，但是或死或生你总是主的人他对死的看法就是说我情愿什么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就是说到主那里是好的无比，但今天神在他身上还有工作没有完成，所以他要竭尽全力做成他的工，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仰望主这个死亡对我们来说已经被征服了同时启示录有一句话说老爷汉听到天上的这个有声音说你要记下，让他记下来从此以后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然后说什么呢？圣灵也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物，做工的功效也随着他们。这个老约翰特别记载在这个启示录中从此以后在主里，你要记下写下来，从此以后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启示录谈到了七福，七福 那么这是一幅啊，主里而死有福，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么我们看到在哈密基顿大战这个时候爆发之前了，有很多人要在这是死亡了，这个大战中死亡了。这个时候圣经中又加了一句话，括弧中说什么呢？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我来被人看见赤身羞体的，赤身露体的有福了。啊，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还是警醒啊，你不要因为这些东西就心慌意乱啊，就去找其他的这个信仰，那都是假的，来迷惑自己啊。主耶稣谈到啊，那这又是一幅啊这个是看哪，我来像贼一样，就在哈密基顿大战这个之前，主耶稣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我来叫人看见你是赤身露体的啊，这样的羞耻的啊，有福了。你不是这样叫人看见的啊，有福了。换句话说，你不是赤身露体，你是什么呢？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人。今天我们在地上要穿神所赐的天赋全副军装，到天上你换军装了。所以启示录说呢，他们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啊，这又是一福啊。讲到什么呢？这个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他们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到天上是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当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他骑着白马，说天上的众军也跟随他，他们又都穿着什么呢？这个细麻衣，又白又洁，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哥利牛天使哥利牛这个彼得到哥利牛家，由百夫长家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哥利牛这个意大利百夫长，为什么他去找彼得呢？因为他看到一个天使，他穿的是什么呢？光明的衣服，那就是也是光明的衣服，告诉他啊，让他去啊，他就到了这个地方啊，把圣彼得请到了凯撒利亚他的家里啊。所以好，这个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啊这个明白世界的一手拿着这个报纸世界局势的发展，一手我们拿着圣经，我们就心中是什么呢？胸有成竹啊！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丧胆，因为肉体一天天的坏了，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啊！今天瘟疫很大啊，这个 COVID-19 挥之不去啊，还有这样那样的啊，以后据说还有饥荒。但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有主在我们心中。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那住在我们里边的比住在世上的大啊。我们把这个世界这个人口上啊，给大家略略过一下哈。这个世界上有七个国家人口是过两亿的啊。第一个就是中国啊，这个世界总人口是76亿8470万啊。那中国是14亿多，印度13亿多，美国3亿多，3亿3000多万啊。印尼是2亿6000多万，巴西是2亿1200多万，巴基斯坦是2亿1000多万啊。那么这个尼日利亚啊，占了这个2亿多啊，它是占第七位啊。那么我们说啊，光中国和印度呢，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17.98%，印度占17.68%啊，美国占4.24%，印尼占3.46%啊。那么这个是以上述七国呢是过两亿的，那过一亿的人口呢，我再简单给大家读一下啊，那就是孟加拉啊，它是占这个1亿7000多万，占2.2%。那俄罗斯呢是1亿4600多万，占1.88%，占世界总人口的1.88%啊。墨西哥1亿3700多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77%啊。那日本1亿2500多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62%。那菲律宾大概有1亿多啊，和埃及都有1亿多啊。菲律宾是占世界总人口啊，世界人口前这个13名里，它占第十二位。那埃及占第13位，它有1亿900多万啊。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排呢，大概是第100位啊，还有850万啊，约占世界的1/1000的人口啊。那上述六国人口呢？啊，上述六国人口呢是过1亿啊。好， 那么这方面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到这里啊，这个语言部分。好，我们下边我们暂时来休息一下，好不好，张牧师？第二部分，以色列历史啊，以色列新国史的第二部分啊，第一部分啊，我刚才讲的是引言部分已经结束了。好，我们这一部分呢，我们主要来探讨呢这个华向的这个专题哈。这个第一呢，我们来探讨呢这个圣地的名称和以色列的由来啊。那么我们同时探讨一下以色列的面积啊，亚伯拉罕为什么被蒙拣选啊，神如何使亚伯拉罕的子孙多起来，这个过程是精彩的绝伦的啊，精彩绝伦的啊。那么我们也探讨外邦人以色列人比以色列人特有的殊荣是什么，那么我们外邦人的绝处逢生的时刻是何时来到的，那么这个最后我们谈到了这个我们在主里的合一啊，这个保罗所看见的啊，在主里的合一。好，我们来谈第一点啊，就是说以色列这个这片土地至少有五种名称在圣经中出现过，至少有五种。第一，它指以色列这片土地被称作圣地。我们在撒迦利亚书二章十二节那里记载到，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的圣地。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必再拣选耶路撒冷。这是讲到了这个他为圣地啊。第二，这片土地被称为希伯来人之地啊。在创世纪四十章十五节记载了约瑟的话说，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掠来的，或者是被拐来的啊，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啊。第三，这片土地被称为耶和华的土地啊。俄西阿书九章三节说，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那么第四，这块土地呢，这片土地被称为犹大地啊。所以在马太福音中，马太福音二章六节那里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所以它称为犹大地啊。那第五，这块土地呢，这片土地被称为应许之地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九节说，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啊。所以至少有五种名称来在圣经中出现，来称以色列这片土地：圣地、希伯来人之地、以耶和华的土地、犹大地、应许之地啊。第二点，以色列的面积啊，就领土面积有多大呢？啊，今天约为11000平方英里，约合2.7万平方公里啊，相当于中国的1/4，相当于世界总土地面积的1/2不到，相当于世界总耕地面积的啊，土地中有耕地面积啊，这个1/3不到啊。但是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它的 GDP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它高于中国的10倍以上。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的以色列的领土面积有多大呢？啊，大家知道大卫所罗门统治时期大概是从主前的1000年到这个南北国分裂啊，到主前的930年这段时间啊，它的统治面积啊是约6万平方英里啊，约6万平方英里啊，所以远比今天的它的11000平方英里要大得多啊。第三点，在创世纪中，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有多大呢？啊，这个有一位圣经学者叫陈锡曾，他在他的《圣经预言与世界风云》这本书第115页，他这样写到这个范围啊，他说，我们总以为圣经提及迦南地所指的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而我们没有细想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到底范围如何。根据创世纪11章至25章的记载，这块地乃是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啊，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所以今天在中东的那一块 石油最丰富之地，包括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都在神所应许的美地里。但为何这些地成了沙漠呢？因地受了诅咒。当有一天弥赛亚在千禧年国里兴起时，那片图就是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到那时，沙漠将如玫瑰开花，不再是荒芜之地。这个引用他的这个话，我引用完了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以赛亚书35:1-2确实啊有过这样的讲说啊。以赛亚书35:1-2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话绝不会落空啊。这是第一点，大家对土地啊要有一些认识了啊，有些认识这个上帝应许给他有多大啊。好，那么第二，我们下面一点我们来探讨啊，亚伯拉罕是谁，为什么他会被上帝拣选。首先我们说呢，犹太人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这个路加福音3:8呢记载这样的话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始祖，以色列人是他的子孙，正如黄帝和炎帝是中国人的始祖啊，中国人是成为炎黄子孙。亚伯拉罕呢是希伯人 Hebrew 啊，也称希伯来人，他是希伯的子孙，而希伯是闪的曾孙啊。大家知道从挪亚方舟以后呢，闪有三个儿子出来，闪是新世界的这个族长啊，因为当时世界经洪水以后人都没有了啊，就是挪亚一家八口，所以挪亚有三个儿子啊，闪、含雅弗。那么呢，这个希伯是闪的曾孙啊，希伯 Eber 他的意思就是从另一边来的，即希伯是从幼发拉底河另一边东边迁移过来的。我们可以看创世纪10:21啊，按照家族史来说，希伯创立了希伯来族，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根据这个圣经创世纪10记载，闪共有五个儿子，啊，其中一个儿子叫亚法撒，亚法撒，这个他呢，从他这个后裔中呢，出现了希伯。那么从希伯呢这个后裔中呢，出现他有两个儿子叫法勒，一个叫呢约丹啊。那么圣经呢记载约丹有13个儿子，但是又记载了法勒。那从法勒这条线中呢，一直这个从希伯法勒一直呢记载到他拉，记载到亚伯拉罕啊，这条线圣经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啊，非常清楚啊。那么中国人呢，我个人认为呢，同为闪的后裔啊，因为闪有五个儿子。那么我们是他这个五个儿子中哪一个，我们也不清楚。那么我们是不是希伯的两个儿子，就是约丹的13个儿子的一个，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们啊，中国人是闪的后裔啊。那么清楚的记载呢，就是有藉着希伯来人的圣经清楚的记载了啊，这个族谱啊。那么亚伯拉罕被尊称为犹太民族最年长的成员，我们的主耶稣也如此称呼他啊。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8:56、53、33、37。那亚伯拉罕一直以来都是犹太人身份认同的中心。从创世纪十一章27起到25:11，都是关乎亚伯拉罕生平的记载。我们看在路加福音19:9， 主耶稣去这个税吏长撒该家中这个来做客的时候主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个主耶稣他也这个如此称呼，这样称呼亚伯拉罕他是犹太民族最年长的成员，是备受尊敬的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九节我们看到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上帝第二点上帝为何单单拣选了亚伯拉罕呢？我们说这一是出于神的主权，同时呢也是藉着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顺服。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1章1到3节，那里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洞穴和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神选召了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并且赐他这个地西安，送指这个这个圣地的核心耶路撒冷这个我们说这个亚伯拉罕他曾来到圣地住过洞穴岩洞但他这是他顺服信心的表现又支搭帐篷这个我背了一半，可能也是对神的话语还没有完全掌握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我给大家念一下2章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个也是神的莫大的恩典临到我们，但是看我们是不是回应神这一呼召好，当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这个乌尔在伊拉克的南部他舍弃了颇为舒适的生活，他顺服了这一属天的呼召。当时乌尔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拜偶像火热的城市。据犹太的个古籍塔木德记载呢，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就是曾经是一个以卖人工雕刻的偶像为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据说乌尔光乌尔一地就有2000尊的各种的偶像那么亚伯拉罕在这样一个拜偶像的这个地方呢他呢被神所呼召，他离开了加勒五地的乌尔，他进入迦南以后呢，亚伯拉罕至死都没有回到他的出生地乌尔，所以他被称为一切信主之恩的父，信心之父，真是当之无愧的，他是当之无愧的。那么下面一点我们就说呢，如果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也没有今天的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这个加勒太书呢3章7节以下他这样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3章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是以信心与主耶稣相连，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我们也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根据犹太拉比这个 Rashi 的记载Rashi 呢，他的全称是叫希罗摩以哲奇拉比，叫 Rabbi Shalomo Ichisaki Ichisaki 简写就是 Rashi 他是中古世纪著名的犹太这个圣经的评论家，被 啊，这个称为所有犹太典籍的评论家之父啊。这个 Rashi 这个犹太拉比，他生活在中古世纪啊。我曾在这个墨尔本的这个我曾遇见过一个犹太人啊，他是个学者，我问他了这个 Rashi， 他说 Rashi 在犹太学者中他们都知道他的声誉很大啊。那么这个 Rashi 呢，他计算出亚伯拉罕这个诞生的时间是出生在主前的1948年啊。我们知道这一时间很重要，因为大家知道主后1948年5月14号正是以色列宣布独立复国的那一天。但如 Rashi 这个拉比则生活在中古世纪这个时候，他并不知道在这个千年之后以色列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大能和奇妙的安排啊，奇妙的安排啊。所以以色列正好在主后的1948年5月14号由本古里安啊 David Ben Gurion 啊向全世界宣告以色列国成立了，就是复国了啊，与 Rashi 所计算的亚伯拉罕诞生的那一年是啊这个相同的啊，两边啊这个是以耶稣诞生的，假如是公元来讲啊，这是平衡两边。好，我们这个来进入到下一项的讨论，就是说啊，上帝如何使亚伯拉罕的子孙多起来呢？第一，我们说啊，这个应许的实现过程啊精彩绝伦啊。第一，我们说神先叫以色列人的人数多起来。我们看申命记1:10-11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大约有这个500年之久啊。那从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啊，就是亚伯拉罕与撒拉所生的以撒，这个到摩西写五经的时候，摩西写五经的时候，以色列人口大约有200万人了啊。从以撒这一个人出来啊，以撒和这个利百加啊结婚啊，生了雅各。我们说雅各有生12个儿子啊。那么雅各下埃及的时候是70人啊。出埃及，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口大约有200万人左右。没有200万也有啊150万到200万人左右啊。那普遍学术界看法啊，包括永节牧师啊在讲道中所谈这个人口大约有200万人口左右。好啊，我们说在这个1939年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以色列呢在这个之前就是没有被这个纳粹德国来疯狂的来铲杀之前呢，当时的以色列在世界的人口大约为1800多万人，1800多万人啊，其中啊欧洲有1000好几百万人啊，但波兰呢就有啊307万犹太人。我们知道在二战中啊，这个魔鬼希特勒疯狂的残害啊，杀戮犹太人达600万之多啊，这其中包括150万儿童在内。所以今天呢，以色列仍然没有回到二战前的1800多万人的这个水平。那么今天以色列呢，大概呢，在全世界上呢，有1500万左右，1400-1500万左右。今天在以色列本土呢，大概有这个860万左右啊，其中犹太人呢占75%，为600万多一点。那阿拉伯人呢，大概占20%。啊，为185万左右啊，所以犹太人允许阿拉伯人在这个地方来居住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包容的有爱心的民族啊，就是占这个20%左右，大约为185万左右啊。那其他族类人口呢，大约占呢4.6%左右啊，大概为40万人左右啊。这当中包括少许华人啊，这个华人少许，但他们也容纳也华人在那里居住啊。我们就见过在那里定居的华人，有从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从香港去的啊。那么在以色列本土之外居住最多的犹太人的国家是美国啊，美国约为有 650万到700万左右，占美国3亿多人口的大概是 2% 到 2.2 左右啊， 2.2 左右啊。我们知道美国犹太人最早登陆美国是1653-54年啊，大概是23名犹太人乘船到了这个到了美洲啊，他们是从巴西过去啊，当时这个巴西呢是被西班牙这个说西班牙与西班牙统治的啊，那么他从巴西啊1653年也大概有23个犹太人乘船过去的啊，他们因为逃避这个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乘船逃到了就乘船到了到了巴西啊，南美啊，也是很艰难的生活，但他们去了美国啊。那么到了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1776年呢，犹太人是支持了华盛顿的独立战争。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呢，在美国大约有2500人左右。那么到了1880年，我们知道1880年呢，啊，这段时间正是啊，俄国沙皇呢、疯狂的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在犹太人没有移民到美国之前呢，犹太人这个人数大概有25万在美国。那么呢，后来沙皇东欧啊这些国家，沙皇俄国还有东欧疯狂的逼迫犹太人呢，一部分回到了圣地，大概有300多万呢就去了美国，所以使美国的犹太人呢迅速增长到300万以上。那么我们继续来谈哈，这个今天我们住的澳大利亚呢，约有9万左右犹太人，不及法国和阿根廷多啊。所以今天世界上啊，全世界的犹太人总人口大约在1400万到1500万左右啊。这是第一，就是上帝使亚伯拉罕的子孙，肉身的子孙多起来。这是如何使亚伯拉罕子孙多起来的呢？第一点我要谈的啊。第二呢，上帝藉着教会的宣教增加人数啊。我们看罗马书4:16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言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犹太人，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啊。所以上帝啊，这个我们说是急着教会的宣教增加人数啊。据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今年1月9日有这样的一个报道，说2019年大陆的基督徒就有7900多万，天主教徒约有1000万左右，两者加起来有近1亿的基督徒啊。我们知道从1807年新教第一位传教士马里逊·路华宣教，并带领中国的第二位信徒受洗啊，就是首位牧师梁发牧师，还有另一个就是蔡高牧师啊。梁发是广东人啊。那么在这个之后的200多年时间，中国的新教教徒啊迅速增长至这个8000多万人啊。我们看到哈，这个神大能的手在中国动工。所以这门开了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虽然马里逊牧师他一生可能也就带了梁发牧师马里逊牧师带了梁发牧师蔡高牧师信主啊，可能就带了这么一两个啊，不到十个，但是这个福音的种子已经撒在华夏大地啊，在200多年后的时间结出累累的硕果啊。但也经过很多的风风雨雨啊，但是苦难锻炼了中国这个一些真信徒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有本书啊，介绍啊，这个当然了，和马里逊牧师一起来，还有米连牧师啊，俩都是米连牧师很年纪很轻就为中国这个为中国的福音事业献上生命了，他们把这个整本新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啊，还办了英华书院啊，在马六甲那一带，我们感谢主啊，马里逊牧师现在就葬在澳门啊，今年中国的澳门。好，那第三点呢，我们说这个根据启示录的7:9-17，神最终要急着从万国万族而来数不清的在天上的得赎者来成全这应许。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子孙就真的多如天星海沙了啊。这个应许将应验，将成就在启示录啊。那启示录我们说老约翰看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啊，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啊，这个手拿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来敬拜赞美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都能够啊进入到那一行列啊，将来我们啊这个欢呼赞美我们的主啊，而且我们看到众天使要围绕啊和众天使一同敬拜。好，我们下面进入到我们这所谈的这个第五点啊，第六点，就是说以色列人特有的殊荣啊，神拣选他们特有的殊荣是什么呢？第一，他们被赐予优先应许弥赛亚的殊荣，被赐予优先应许弥赛亚的殊荣。我们看到诗篇这个147:19-20说，他讲他的道只是雅各，讲他的律例典章只是以色列，别的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指示了别的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啊，指示了雅各家，指示了以色列啊。所以孔子说，这个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啊。孔子那个时候说啊，他说我要闻到这个道，听到这个道理，属天的道理，我可以为他去死。他也是极其追求这些的啊。那么因为神是单单讲这个道，只是给了以色列啊，只是给了雅各啊。但是神的做事的方法是通过这一个族，拣选这一个族，然后把他的宝贵的真理传向给世界的万国万族啊，万国万族啊，这是神做事的方法啊。所以呢神做事有次序的啊，不是说你有了这个就这个据为己有不去传了啊，而是要把它传开，广传啊，这就是保罗不辞辛苦啊来传福音啊。在新约中保罗是这样说的哈，保罗在新约在九章，罗马书九章，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次序啊，根据这个次序来讲哈，我们说每当保罗外出宣教的时候，他总是先进犹太会堂，然后呢如果外邦人拒绝，犹太人拒绝不信这个福音，他才到这个外邦人这个那里去啊，传福音给外邦人听啊。你比如说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啊，他主动就是请犹太首领来，先请犹太首领来对他们讲解圣经，引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么因为他们心里刚硬啊，所以保罗就说呢啊，他们有的这个犹太人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议论纷纷，所以保罗就说呢，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就议论纷纷走开了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4章，我们看到13章保罗和巴拿巴去传道的时候，他们也先给犹太人讲，那么犹太人如果反对拒绝的时候呢，他们说了这样的话啊，他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啊，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啊。所以这个非常的这个圣经中记载的这些都非常清楚啊。所以犹太人从总体上看接受福音的到现在还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啊，我们称这部分人为弥赛亚信徒。在哥林多前书呢这个我们看到记载了保罗记载那时曾有500多弟兄啊，这个亲眼看见复活的主啊，所以他们信主了啊。那在主耶稣自身的家族中啊，至少有3位是信耶稣是弥赛亚的，比如主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兄弟雅各啊，还有另一个兄弟犹大啊，他们都写了雅各书、犹大书啊。那么早期的时候，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啊，信而受洗的啊，就有3000犹太人啊。 另一次有五千男丁啊。那今天呢，我们说啊，在以色列本土呢，大约有70多间基督教会啊，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外邦人啊。那么信主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境内呢，大约有15000左右信主的犹太人啊。那么全世界大概有45000左右的犹太基督徒。那所以我们要广传福音啊，给犹太人啊，迎接主的再来啊。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根据圣经的预言啊，在末后的日子啊，犹太人定会有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啊，因为保罗亲口说到啊，亲口说什么因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应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现在是硬心的，但是有一个时间啊，等到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换句话说呢啊，这个现在神啊，在我们外邦人中恩典临到外邦人，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很多外邦人归入这个基督的家庭，迁过子民行列，但是到了啊，一定的时候，神做工的中心回到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指的是不是说每一个人，而是指以色列有大大规模的复兴，大部分的人归向救主耶稣基督了啊。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11章23到27节啊。那么第二点我谈到哈，与以色列人相比，我们外邦人未信主之前的五种惨状和转机的开始啊。就是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有五种惨状啊。第一，我们看以弗所书呢2章11到12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我，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银手在右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做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这里谈到了五种我们的惨状。第一，与基督无关，就是说除非犹太人传福音给了我们啊，当然了啊，传福音，先传福音给了外邦人，我们永远不知道弥赛亚是谁啊。所以福音是从救恩是出自以色列啊，这个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救恩出自以色列啊，从由保罗、彼得啊这些使徒们传，然后我们今天接续这个福音的棒啊，传福音的棒，但最初的原点是从犹太人传福音给我们来的啊。那第二，我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啊，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第三啊，当然了，我们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但是今天你信了主，彼得就说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居尊的祭司，是什么圣洁的国度，是什么是这个属天的子民了啊，圣洁的国度，属天的子民啊。那保罗也说啊，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并且专门等候救主降临啊。所以呢，啊，我们信了主就成为这个真以色列国民中的一员了。那么第三点呢，他说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啊，这些应许都是给犹太人，是局外人啊。那你信了主，这些应许就归到你身上啊，以你也可以得基业啊，承受基业啊。那么第四呢，我们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啊，你有些虚假的信仰，虚假的宗教，啊，这些都是啊虚假的，你是没有指望的。所以说第五点说没有神，就是活在无神同在的惨状中。那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2章13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他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除了中间隔绝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我要讲两下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啊。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外邦人的转机的开始啊，这是外邦人转机的开始。但如今啊，我们称为号角之声，是外邦人绝处逢生的角声啊，这是外邦人绝处逢生的角声啊。所以在以弗所书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保罗谈到了啊，这个我们啊，急着信耶稣进入到这个新的合一群体中啊。所以他在加拉太书3章28节说呢，这新的群体的特色是什么，是 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我们啊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啊，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说，五章十九节又说啊，那里讲到神在基督里叫自己，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啊，讲到他主要讲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以弗所书中啊，以弗所书呢是这个神对这个教会的最高的启示，就是在以弗所书了啊。保罗在这个书中告诉我们呢，这个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新的群体啊，被描写为什么呢？这个神的一个新的家庭啊，这个家庭啊，这个新的群体啊。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保罗所处的时代呢，正是罗马帝国如日中天的时代。保罗并没有夸耀他所有的罗马身份，罗马公民的身份，他也没有自己以自己为犹太人而自视清高。那反之呢，保罗以他拥有这个国度的国籍为莫大的荣耀，远远超过了他的罗马国籍。保罗为了能让更多的人拥有这样的国籍，他抛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把更多的人啊，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引进到这个国度中去啊，所以他广传福音专一传天国的福音啊。这个所以说，这个不光是保罗了，还有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人的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们看到他们都明白了这个重要啊。所以使徒们所今天传给我们的信息，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可以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一件事。这个是绝处逢生的一个突变，是我们从前呢是从四处飘荡，到最少已经有了稳固的家园。我们很感谢主啊，这个在主里的合一啊。那么我们说当然了，我们做一个结论哈，就是在新约这个书信中，这个合一的字眼是经常出现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世间的差异就都没有了，都被拆除了。你是男还是男，女还是女，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外邦人还是外邦人。主耶稣他所拆除的乃是在神面前的不平等，而这不平等乃是人为所造成的啊，比如说种族犹太人啊，外邦人啊，他们啊，从这个旧约中看呢，他对外邦人有歧视啊，因为在约翰福音，你看这个主去这个向撒玛利亚人妇女要水的时候喝的时候啊，圣经记载，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偏见，就是以神的我是神的选民而自傲了啊，自骄了啊。那还有社会地位啊，这个有这个不平等啊，财富分配有不平等啊，世袭传统世袭等等啊，比如说今天讲传统世袭啊，我是红二代官二代啊，这个造成了人心里的一个不平等啊，财富分配啊造成了这个不平等啊，这个你是腰缠万贯，那他是这个身无分文啊，造成了自高自傲自狂啊，那还有这个社会地位啊，这个等等啊，那这些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啊，这些是人带罪的人性造成了人为的不平等啊。那么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他的来到就是来拆除了中间隔离的墙啊。我们重生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了新的合一啊，就是说不分是犹太人啊、希利尼人啊、这个或男或女啊、这个为奴的自主的啊，就是你是打工的也好，你是老板也好啊、男女的区别啊，这些在主里边，我们说我们心里边都能够什么，都能够从新生命中来看待人的平等，我们有新的合一啊，有新的合一啊。所以主所拆毁这个墙，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中侍奉，主所拆毁的这个墙，我们岂能在筑墙于教会里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侍奉啊，你可能以你这些来夸耀，来再筑墙了啊，造成了隔离是吧，造成隔离啊，你可能这个成了哎，你可能是饱读经书啊，学贯东西，满腹经纶，那他可能是胸无点墨，但是你就瞧不起他了，你就自傲自大了哈、啊，就像哥林多教会所发生，这些都不是，这是从人的旧我生命、老我生命出来的， 啊，我们有了新生命，我们是合在主里，就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一灵啊，都是在这里合一的啊。不要功用不同，主却是一个；恩赐不同，主也都是一个。恩赐不是用来作为银上人的，而是要服侍人的，很明白啊。主，你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富有的鲁博士啊，他这个这个学贯东西，满腹经纶啊，他从他这个社会地位很高，从他带的礼物就看来了，他就把黄金、乳药、磨香献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还有牧羊人，牧羊人社会地位最低的，这个胸无点墨，也是最贫穷的，他也来敬拜主啊。所以呢，我们的主是啊，人人都当敬拜的啊。所以你看，主把他们都吸引来了，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再不能在教会里再做这个墙了。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第一部分呢，分享暂时就到这里。那么以后呢，下一遍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第二部分啊，以色列的第二次呢，我跟大家分享呢，以色列的新国史啊，复兴史，就是从以后以色列的这个两次大起义以后，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啊。那之前还要稍微谈一下两约史的事情啊。谢谢大家的耐心，谢谢大家的鼓励、支持和带导。那今天就我们就到分享就到这里啊，分享学习到这里，谢谢。